李孝伯是赵郡人，高平公李顺的堂弟。父亲李增年轻时研习政事礼，左氏春秋，以教书为业。郡中三次征召他担任公曹，他都推辞不去。门人劝他，李增说，公曹的职位虽然说是乡里选拔的优秀人才，但毕竟还是郡里，面向北侍奉他人，哪里是容易的事。周礼征召他做主簿，到任一个多月后，他叹息道，梁书敬说过，周郡的官职不过是徒然劳烦人罢了，大道不能施行才是自身的忧虑。于是回家教书。太祖时征召任命他为博士，外任为赵郡太守，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盗贼纷纷逃窜。太宗嘉奖他。滨州的丁陵人多次成为崤山以东的祸患，得知李增能得百姓拼死效力，害怕的不敢进入他的辖区。贼人在常山境内得到一只死鹿，认为是赵郡地界，贼头责备他们，命令把鹿送回原处。林军为此编出歌谣说，乍作赵郡鹿，犹胜常山素。他被敬畏到如此程度。去世后追赠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、百人子，谥号为义。李孝伯年轻时继承父业，广泛博览各家学说，风度仪表俊美，举止有法度。堂兄李顺向世祖推荐他，征召他为中散。世祖见到他后认为他不一般，对李顺说，真是你家的千里马。升任秘书奏事中散，转任侍郎、光禄大夫，赐爵南昌子，加建威将军，把军国机密事务委托给他，非常受宠幸。他的谋划严密，当时人无法得知。升任北部尚书，因多次随从征伐的谋略功劳，晋爵寿光侯，加建议将军。真君末年，皇帝南征，将要出兵彭城。刘义隆的儿子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武陵王刘俊派将领马文恭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到达萧城，前锋部队击败了他们，马文恭逃跑幸免，抓获了他的对主蒯婴。刘义隆听说皇帝南巡，又派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率军赶往彭城。世祖到达彭城，登上亚父冢眺望城内，派人把蒯婴送到小室门，宣布世祖诏令，慰劳刘义恭，并让他自己陈述萧城战败的情况。刘义恭等人问蒯婴，魏帝亲自来了吗？蒯婴说，亲自来了。又问，现在在哪里？蒯婴说，在城西南。又问，兵马有多少？蒯婴说，中军40多万。刘俊派人献酒2器，甘蔗100根，并请求骆驼。世祖第二天早晨又登上亚父冢，派李孝伯到小室，刘俊也派他的长史张畅与李孝伯对话。李孝伯远远地问张畅的姓，张畅说，姓张。李孝伯说，是张长史啊。张畅说，您怎么认识我？李孝伯说，既然到了这个地方，怎么能不全都知道？张畅问李孝伯说，您又姓什么？担任什么官职？李孝伯说，我是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卒，哪里值得询问，不过足以和您对等。李孝伯说，主上有诏令，太尉安北可以暂时出门，想要和你们相见，朕也不攻打彭城，何必辛苦将士在城上严密戒备。现在派人赐给骆驼以及貂裘等杂物。张畅说，有照这样的话，只可以在您的国家使用，怎么能在这里称呼？李孝伯说，您家的太尉安北是人臣吗？张畅说，是的。李孝伯说，我朝廷拥有万国，四海之内没有敢不称臣的，纵然是邻国的君主，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赵呢？李孝伯又问张畅说，为什么突然关闭城门，断绝桥梁？张畅说，两位王爷因为魏帝的营垒尚未建立，将士疲劳，这里有10万精兵，人人都想拼命，恐怕轻率的互相践踏，所以暂且关闭城门，等休息兵马之后再共同整治战场，约定日期交战。李孝伯说，令行禁止是主将的平常之事，应当用法度来裁断事务，何必毁桥必城？在困守的城中，又怎么能用10万来夸耀？我也有200万，同样可以用这个来夸耀。张畅说，王侯设置险阻，哪里只是法令而已，我如果向您夸耀，就该说100万，之所以说10万，正是两位王爷身边平素养育的兵力罢了。这座城内 有几个州的士人百姓、工匠兵卒还不算在内。我本是斗人，不斗马族。况且冀州的北部是出产马的地方，你又凭什么用骏马来夸耀呢？李孝伯说，王侯设置险阻，确实如您所说，开辟有常规，为什么堵塞？断绝桥梁的用意又在哪里？守城是您所擅长的，野战是我所擅长的。我依靠马，就像您依靠城池一样。城内有叫巨司的人，曾经到过京师，刘义公派他来看，巨司认出是李孝伯。巨司上前问李孝伯说，李尚书路上辛苦了。李孝伯说，这件事应该彼此都知道。巨司回答说，因为彼此都知道，所以才慰劳您。李孝伯说，感谢您的好意。之后打开城门，张畅平退随从，放下武器出来接受赏赐物品。李孝伯说，诏令说要赐给太尉貂裘，赐给安北骆驼、骡马、葡萄酒以及各种食物应当一起进献。张畅说，两位王爷恭敬的禀告魏帝，知道想要垂爱相见，常愿当面接谈，但受命于本国，愧居藩镇重任，作为人臣没有境外的交往，所以不能私下见面。刘义公献上皮裤者一套，刘俊献上酒两器，甘蔗100根。李孝伯说，又有诏令，太尉、安北、长久断绝南方音信，应当十分忧虑。如果想派人送信，我会派人护送，如果需要骑兵，也会用马送你们。张畅说，这里小路很多，使者日夜往来，不必因此劳烦魏帝。李孝伯说，也知道有水路，似乎被白贼截断了。张畅说，您穿着白衣却称白贼。李孝伯大笑说，现在的白贼似乎不同于黄巾、赤眉。张畅说，黄巾、赤眉不在江南。李孝伯说，虽然不在江南，也不离徐州一带。李孝伯说，先前与安北通报，为什么这么久不答复？张畅说，两位王爷高贵遥远，禀报很困难。李孝伯说，周公握发图补，两位王爷为什么偏偏高贵遥远？张畅说，握发图补不是对邻国之人说的。李孝伯说，对本邦尚且如此，对邻国更应尽恭敬。况且宾客到来有礼节，主人应该以礼相待。张畅说，昨天看到众宾客到门，并不算有礼。李孝伯说，不是宾客到来无礼，只是主人匆忙，没有招待宾客的调度罢了。李孝伯又说，有诏令，程天作是一个普通人，确实知道不是江南选拔的人才，近来在汝阳身中九枪，落进阴水，我派人把他拉出来。凡人骨肉分离，都想团聚，听说他弟弟在这里，为什么不让他暂时出来，随即就让他返回，哪里会随便扣留一个人。张畅说，知道想让程天作兄弟团聚，已经下令遣送，但他坚决推辞不去。李孝伯说，哪有子弟听说父兄在而反而不肯相见的，这连禽兽都不如，贵地风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。世祖又派人赐给刘义公、刘俊等人毡各一领，盐各9种，还有胡豆豉。李孝伯说，有后续诏令，这些盐各有用途。白盐是食盐，主上自己食用，黑盐治疗腹胀气满，盐成6株粉末，用酒服下，胡盐治疗眼痛，熔盐治疗各种疮，赤盐、薄盐、臭盐、马齿盐4种都不是食盐。太尉，安北为什么不派人到朕这里来？彼此的情谊虽然不能全部表达，但总归要见见朕的大小，知道朕的老少，观察朕的为人。张畅说，魏帝长久以来已被往来之人熟知，李尚书亲自奉命，不怕彼此不能尽知，所以不再派人。刘义公献上蜡烛10根，刘俊献上锦一匹。李孝伯说，您是南方士人，为什么穿草鞋？您穿这个，将士们怎么办？张畅说，士人的说法实在令人惭愧，但因为不习武而受命，统帅军队在军阵之间不容许穿宽松的衣服。李孝伯说，永昌王最近一直镇守长安，现在率领精锐骑兵8万直取淮南，寿春也关闭城门固守，不敢抵抗。先前送来刘康祖的首级，你们所见到的王玄谟是我很了解的，也只是平常之才罢了，怎么让他担任这样的任务，以致奔逃失败？自从入境700多里，主人竟然不能抵抗一次。邹山的险要是你们的屏障， 前锋刚一交手，崔协力就钻进洞穴，将士们把他倒拖出来。主上饶了他的性命，现在随从在这里，又为什么轻率地派马文公到萧县，让他望风退却？你们的百姓非常怨恨，说太平时代征收我们的租帛，到了有急难时却不能拯救他们。张畅说知道永昌王已经过了淮南，刘康祖被他击败，近来有信使，没有这个消息。王玄谟是南方偏将，不算有才能，只因为他是北方人，所以作为前锋向导罢了。大军未到，而河水结冰，王玄谟权衡情况回师，不算失策，只是因为夜间撤退导致战马惊乱罢了。我们玄户小城，陈县是小将，魏帝倾国围攻，几十天不能攻克。胡胜之是偏僻小帅，兵众不足三旅，刚渡过河水，魏国君臣奔散，仅仅得以逃脱。华台的军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。邹山小树虽然有微小险要，但河边的百姓多是新晋归附，刚开始仰慕政教感化，奸盗尚未平息，只是让崔协力安抚他们罢了。如今虽然陷落，对国势有何损害？魏帝自己用10万军队制服一个崔协力，还值得说吗？近来听说萧县百姓都衣衫俱险，姑且派马文公率10队迎接他们罢了。马文公先前率3队出战，退走时经过你们的大营，姬玄竟率100艘船到流城，魏军奔逃败退，轻敌导致这样，也不值得可惜。王境的人民沿河居住，两国交兵，应当互相抚养。而魏军入境，事情发生意外，官府不辜负百姓，百姓又有什么怨恨？知道入境700里没有抵抗，这上靠太尉的神机妙算，下靠武陵王的圣明谋略。军国大事虽然不参与知晓，但用兵有机遇也不容互相告知。李孝伯说，您凭借这些空谈支离破碎的应对，可以说是顿辞知其所穷。而且主上不会围困此城，将亲自率军直取瓜埠。南方之事如果成功，此城自然不用等待攻围。南行如果不利，彭城也不是想要的。我现在将要南行，想要在长江边应马。张畅说，去留之事自然随您的心意。如果魏帝真的能在长江应马，那就没有天理了。李孝伯说，从北向南实在只是人事的变化，在长江应马哪里只是天理。张畅将要回城，对李孝伯说，希望扫荡平定有期，相见不会太远。您如果能回到宋朝，现在就是相识的开始。李孝伯说，现在应当先到建业等待您，恐怕到时候您和两位王爷面负请罪，顾不上装束。李孝伯风度娴雅，对答如流，张畅及其身边的人都非常赞叹。世祖大喜，进爵宣成功。兴安二年，外任为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泰安三年去世，高宗非常哀悼惋惜，追赠镇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文昭公。李孝伯体度宽宏雅正，明达政事，朝廷民间无论贵贱都推崇敬重他。公宗曾起奏世祖广泛征召俊秀之才，世祖说，朕有一个李孝伯足以治理天下，何必用那么多人？即使在访求，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得到？他被赏识到如此程度，品性方正，谨慎忠厚，每当朝廷大事有不足之处，必定亲手书写表彰，恳切地陈说劝谏，有时不被采纳，甚至再三上奏。他销毁草稿，家人看不到，在宫廷议论时常引用纲纪，有人陈述事物，李孝伯任由他陈述，即便有不对之处，始终不压抑折服。等到见世祖时，只说他的长处，从不隐瞒他人姓名以作为自己的好处，所以士大夫都佩服他的雅正。自从崔浩被杀后，军国谋略全出自李孝伯，世祖对他的宠誉仅次于崔浩，也以宰辅之礼对待他。他进献补益，弥补缺失，行迹不显露，当时人无法知晓。去世那天，远近之人都哀伤。李孝伯的美好名声远近闻名。李彪出使江南，萧泽问他说，李孝伯和您关系远近？他被远方人知晓，就像这样。李孝伯的妻子是崔泽的女儿，是位高明妇人，生了一个儿子李元显。崔氏去世后娶了翟氏，但不把她当作正妻。 翟氏憎恨嫉妒李元显，后来遇到劫道，李元显被害，世人说是翟氏所为。李元显志气很高，被当事人惋惜。翟氏的两个儿子李安民、李安上都有风度。安民承袭了寿光侯的爵位，担任司徒司马，去世后被追赠为颍州刺史。他没有儿子，爵位被废除。安上曾任巨鹿太守，也早早去世。安民的弟弟豹子在正光三年上书说，我私下认为酬劳功臣、赏赐勋绩是国家常有的制度，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圣明君主优先考虑的事情，因此累积德性和忠诚，春秋允许宽恕时事，建立功勋，彰显节操，山河盟誓使其永远流传。我恭敬地想到世祖太武皇帝英明睿智，出自天性，统辖天下，向东平定辽海，向西安定玉门，横扫漠北，在江水饮马。我已故的父亲袁尚书宣成功先臣孝伯，在冥冥中感应时运，幸运地遇上昌盛时期，在军帐中谋划，在侍从中亲密相处，朝廷的谋略和良策常常承蒙采纳。当时太子监国上奏请求征召贤才，皇帝下诏回答说，我有一个孝伯足以治理天下，何必用那么多人，他被信任和重用，进到了这种地步。因此他被重以袁凯之位，封以公侯之爵。诏册上说，江阳巡行时屡次进献奇谋，六师大胜也有他的功劳。他内外秦王宠遇深厚，正要给予重大赏赐，而世祖驾崩，灵柩刚刚迁走，他就被派往名山任职。高宗年幼即位，来不及追溯他的功绩。我的行为违背神灵，先父去世，微小的功绩未能表彰，忠诚的志向永远被剥夺。士大夫们都哀伤他早逝，朝野都悲痛他不能长寿。我已故的兄长袭爵因无子而被废除爵位。我长久思念宗族基业，五脏俱裂。先父在前朝荣耀受宠，功勋记载在王府，却与常人一样，爵位封赏淹没失落。参照古事衡量现今，实在身怀痛苦。我私下想到朝廷的惯例，广川王元尊、太原公袁大曹等人都因功勋重大在先朝，后代断绝而延续祭祀，有的以旁系亲属，有的听由弟弟袭爵，都传承了山河之功，享受了不寻常的赏赐。何况先父在受到委任时运筹帷幄，功勋显著于内，声名传播于外，事情相等，功劳相同，古今没有改变。因此汉朝赏赐韩信、彭越，却更重视张良、陈平，魏朝酬谢张辽、徐晃，也不抛弃荀彧、郭嘉。如今庶族人在先朝之时获得追赏，先父却在圣明之时断绝了封爵，回顾同辈，存亡永怀遗恨。我私下见到正始年间曾发出存亡的诏令，褒扬贤人，报答功勋的旨意。西平元年，已故任城王元成所请求的十件事，又重新施行前朝的恩泽，成就一时的盛世，留下旷代的典范。凡是官宦之人，谁不敢庆？大概是为了奖励劝勉后来者，垂范万古。况且刘氏伪书反而流传到上国，查考其中的诽谤，百无一实。前后派出的使者不写姓名，也没有官爵。至于张畅传中大略叙述了先父的应对，虽然改写的几乎全部脱落，自然是想抬高自己，然而意蕴难以亏损，仍然被称引记载，不仅在当时有所补益，死后也能彰显国家之美。请求阅览此书，就会清楚可见。那么微弱的衰败宗族一朝重新兴起，先父的魂魄千秋万代都会结草报恩。结果他终究未能承袭爵位。孝伯的哥哥李祥，字元善，学问传承家业，同乡宗族都尊崇他。世祖下诏周俊推举贤良，李祥应供，对策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。当时南方尚未归服，世祖亲自出征，派尚书韩元兴率领军队从青州出发，以李祥为军司，攻取土地，到达陈、汝一带。淮北的百姓到军中投降的有7000多户，把他们迁到兖、豫的南部，设置淮阳郡来安抚他们，任命李祥为太守，加授绥远将军。流亡百姓归附他的有10000多户，他鼓励耕作养蚕，百姓安居乐业。 世祖嘉奖他，赐给一马，升任河间太守，有威严和恩惠的称誉。泰安年间，征召入朝任中书侍郎，百姓有1000多人上书请求留任他几年，高宗没有允许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定州刺史、平吉子，谥号为宪。儿子李安世自幼聪慧。兴安二年，高宗召见侍郎、博士的儿子们，挑选其中优秀俊秀的，想让他们做中书学生。安世11岁，高宗见他年纪还小，就召来问他。安世陈述祖父的事情，很有条理，当即让他做学生。高宗每次到国学，总是单独召见他询问。下诏说，你只要守住这个，将来不愁不富贵。他为父亲守丧，以孝道闻名。天安初年，被任命为中散，因温和敏捷，恭敬谨慎，高宗亲近喜爱他，多次升迁至主客令。萧泽派刘纂来朝贡，安世容貌俊美，举止得体，刘纂等人互相说，如果没有君子，难道能治理国家吗？刘纂等人称安世为典客。安世说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礼仪不同，五帝音乐各异，怎么能用灭亡的秦朝的官名来称呼上国呢？刘纂说，时代不同的名号共有多少？安世说，周朝称为掌客，秦朝改为典客，汉朝名叫鸿胪，如今称为主客。您等人不想效法文王、武王，却热心于灭亡的秦朝。刘纂又指着方山说，这座山距离燕然有多远？安世说，就像石头城距离番禺一样。国家有江南的使者到来，常拿出府库中的珍宝，让京城中容貌服饰漂亮的妇人来买卖，让使者随意交易。使者到金玉店问价，刘纂说，北方的金玉太便宜了，大概是当地出产的。安世说，圣朝不看重金玉，所以贱如瓦砾，又因为皇上德性通于神明，山川不吝惜宝物，所以无川无金，无山无玉。刘纂起初想大量购买，听了安世的话，惭愧地作罢了，升任主客给侍中。当时百姓因饥荒流离失所，豪强大族多有侵占夺取。安世上书说，我听说丈量土地、划分田野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制，诚意与田地相互配合是达到太平的根本。井田税制的兴起由来已久，荒田熟田的数量按制度加以限制，大概是想使土地不荒废耕作，百姓不游手好闲。豪强善权的人家不能独占肥沃的土地，孤弱贫困的百姓也有一定的田亩份额，这是为了体恤贫弱，抑制贪欲，使贫富不均得到平衡，让百姓成为边户齐民。我私下看到州郡的百姓，有的因年成欠收流亡迁移，放弃变卖田地房屋，漂泊寄居他乡，涉及数代。三长制度建立后才返回故乡，但房屋井田荒废毁坏，桑树榆树重新栽种。事情已经过去很久，容易产生假冒。强宗豪族肆意侵夺，远则认领魏晋时期的人家，近则引用亲戚故旧的证据。加上年代稍久，乡老也感到迷惑，各种证据虽多，却无法作为依据。各自依附亲友，互有长短，两方证据空有，听审者仍然疑惑，争端诉讼拖延，连年不能判决。良田抛荒而不耕种，柔桑枯萎而不采摘，侥幸之徒兴起，繁多的案件发生。要想让家家丰裕，年年储备，人人有物资可用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我认为如今虽然难以恢复井田，但应重新平均丈量，审慎制定方法，让分配耕种有标准，劳力与产业相称，小民得以获得谋生的利益，豪强没有多余土地的好处，那么无私的恩泽就能普遍施于万民，如山如富一样的财富可以积累于家家户户。至于所征的田地，应当限定年限裁决，时间长久难以明察的，全部归属现在的田主，这样虚妄的百姓就会断绝非分之想，守本分的人就能永远免除侵夺了。高祖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后来的均田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外任为安平将军、相州刺史、贾节、赵郡公，他鼓励农耕养蚕，禁止不合理制的祭祀。西门豹、石起对百姓有功，为他们修缮庙宇，上表推荐广平宋藩、阳平陆世庆都成为朝廷的粮食。当初广平人李波、 宗族强盛，残害掠夺百姓。前任刺史薛道提飘亲自前往讨伐，李波率领宗族抵抗，大败薛道提飘的军队。于是此地成为逃犯的聚集地，公司都受其害。百姓编了歌谣说，李波小妹自雍容，撩起裙子追马如倦蓬，左射右射必中双，妇女尚且如此，男子哪能相逢。安氏设下计策，诱捕李波及子侄30多人，在邺城街市斩首，境内安定，因病免职。太和17年在家中去世。安氏的妻子柏林崔氏生了一个儿子李阳。崔氏因嫉妒凶悍被休弃，又娶了沧水公主，生了两个儿子，李密、李玉。李阳字居罗，博览史书，颇有文才，气概豪爽，在当世刚正不阿。延昌末年，任司徒行参军，升任司徒掌监主簿。太师高阳王元雍上表推荐李阳做他的朋友，任正主簿。当时百姓多断绝后嗣而去做僧侣。李阳上书说，李用来教化当世，佛法引导未来，迹象和作用既然不同，流派也应当分别。所以3000种罪过中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，不孝之中没有比断绝祭祀更严重的。那么断绝祭祀的罪，没有比这更重的了。怎能轻易放纵背弃礼义之情，而放纵他们趋向佛法的意愿呢？即使是福道，也不应如此。假使允许这样做，也还需用礼来裁断。一个人双亲年老，却抛弃家庭，断绝赡养，既不合人理，更违背礼情，湮灭人伦大义，而且缺少户籍，既缺失当时的礼法，却求取将来的好处。孔子说未知生，焉知死，这话说的极为充分了。哪有放弃正大光明的正教而追随鬼教的呢？而且如今南方尚未平定，各种劳役仍然繁重，百姓的情形正多是为了逃避劳役，如果再听任他们，恐怕抛弃孝慈的人家家户户都是了。沙门都统僧仙等人对李阳鬼教的话很恼怒，认为李阳诽谤佛法，哭着向林太后投诉，林太后责备李阳。李阳自我辩解道，我私下想清明佛法，使僧俗都通晓，不敢排斥贬低真正的学问，妄加诋毁。况且鬼神的名称都是通灵达神的，从百代正典中称呼，叙述三皇五帝都称为鬼，天地称为神奇，人死称为鬼。易经说知道鬼神的情状，周公自我赞美，也说能是鬼神。礼记说明显的有礼乐，幽暗的有鬼神，所以明显的称为堂堂，幽暗的称为鬼教。佛既不是天，也不是地，本出于人，应是导俗，其道幽深隐晦，称之为鬼，我认为并非诽谤，而且心中没有不善，以佛道为教的人，正可以说不了解众妙之门罢了。林太后虽然知道李阳的话是对的，但无法不顾及僧仙等人的意思，还是罚了李阳1-2斤，转任尚书郎，加授伏波将军，跟随萧宝寅西征，以李阳为统军，假宁远将军。李阳恩德遍及乡里，招募勇士，有数百人乐意跟随。李阳亲近家才赈济安抚他们，率领他们西征。萧宝寅见到李阳到来，就拍着李阳的肩膀说，你远道而来，我的事办成了。因此他的部下没有战功，军中称他们为李公旗。萧宝寅又上奏李阳为左丞，仍任别将，军机政务都参与决策。萧宝寅又上奏他为中书侍郎，回朝后被任命为镇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因推辞不赴任被免官。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，时年41岁。最初追赠镇东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殷州刺史。太昌年间又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李阳倜傥有大志，喜欢饮酒，对亲友情深，常对弟弟李煜说，士大夫做学问只要博通古今就可以了，何必专门钻研经书做老博士呢。与弟弟李密特别有爱，李密在乡里去世，李阳悲痛的气绝，很久才苏醒，几天不吃东西，一年之内身体消瘦憔悴，人们都哀叹他。李阳有3个儿子，长子李义盛武定年间任司徒仓曹参军。李阳的弟弟李密字永和，事迹在《义士传》中。李密的弟弟李煜字永牧，好学沉静，博通经史。 从著作左郎任广平王元怀的属官，元怀身家礼遇。当时学士徐尊明在山东教授，学生很多，元怀征召徐尊明到学馆，让李煜问他五经义例十多条，徐尊明只回答了数条，逐渐升迁至国子博士。自从国学建立以来，各位博士大多不讲课，朝夕教授的只有李煜罢了。他谦虚文雅宽厚，很有儒者之风，升任廷尉少卿，加冠军将军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。建义年间，因兄长李阳去世，于是抚养孤侄，回到乡里。永熙初年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监督官尚书，不久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永熙三年春，在显阳殿讲礼，皇帝下诏让李煜执经，他阐发解释不尽，众人劫难分歧，他仍谈笑自如。初帝及所有参与听讲的王公无不赞叹。不久病逝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都督定济向苍鹰五州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李世谦任仪同开府参军事。李冲，字思顺，陇西人，敦煌公李宝的幼子，自幼丧父，由长兄荥阳太守李成抚养教导。李成常说，这个孩子气量非凡，将成为家族所寄托的人。李冲沉静文雅有大量，跟随兄长到任所。当时刺史太守的子弟大多侵扰百姓，随意索取，只有李冲与李成的长子李韶清正简约，一无索取，时人赞美他们。显祖末年，担任中书学生。李冲善于交际，不随便嬉戏杂耍，同辈的人都很敬重他。高祖初年，按照惯例升任秘书中散，掌管宫禁中的文书事务，因为严谨整饬，聪慧敏捷，逐渐受到宠幸和优遇，升任内秘书令、南部给事中。以前没有三长制，只设立宗主都护，所以百姓多有隐瞒假冒，五十家、三十家才合成一户。李冲认为用三正治理百姓由来已久，于是创制三长制并上奏。文明太后看了称赞说好，召见公卿商议。中书令郑熙、秘书令高佑等人说，李冲请求设立三长是想要统一天下之法，说起来似乎可行，实际上难以实行。郑熙又说，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就试行一下，事情失败之后就会知道我的话不错。太尉袁丕说，臣认为这个办法如果实行，对公对私都有好处。众人都说，现在正是有事情，指农忙的月份，核对民户，新旧未分，百姓一定会劳苦怨恨。请求过了今年秋天，到冬天农闲月份，再慢慢派遣使者，这样比较合适。李冲说，百姓是愚昧的，可以让他们照着做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原因。如果不趁着征收赋税的时候，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、核对户口的辛苦，却看不到平均徭役、减轻赋税的好处，心里一定会生怨。应该在征税的月份，让他们知道赋税是平均的。既明白这事，又得到好处，顺着百姓的欲望，做起来就容易。著作《郎赋思义》进言，民俗已经不同，险峻平坦不一样，九品差调，施行已久，一旦改变法度，恐怕会造成扰乱。太后说，设立三长，那么征税就有固定的标准，赋税有固定的份额，包庇的户口可以查出，侥幸的人可以制止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群臣的议论虽然有分歧，但只认为变法困难，没有别的不同意见。于是设立三长制，公家私人认为便利，升任中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仍任给事中，不久转任南部尚书，赐爵顺阳侯。李冲被文明太后宠幸，恩宠日益隆盛，赏赐每月达到数十万，晋爵为陇西公，暗中送珍宝玉物充实他的宅地，外人不得而知。李冲家一向清贫，从此开始成为富户，但他谦虚自守，积财能散，尽自姻亲家族，远至乡里，没有不分道的。虚心待人，关怀漂泊寒士，年老故旧沦落失意，因此而得到提拔叙用的也很多，当时因此称赞他。当初李冲的哥哥李佐与河南太守来崇一同从凉州来到魏国，一向有些小嫌隙，李佐借机构成来崇的罪，来崇饿死在狱中。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又检举李佐贪赃的罪，李佐和李冲等人都被关押， 预设才免罪。李佐对此非常怨恨。到李冲得宠显贵，总揽内外事务，来沪担任南部郎，生怕被李冲陷害，长求退避，但李冲每每安慰他。后来来沪因贪赃获罪，担心必定不能免罪。李冲于是详细上奏与来沪前后嫌隙的来龙去脉，请求原谅宽恕他，来沪于是得以免罪。李冲的从外甥殷世孙孤苦贫穷，来往李冲家如同子侄。有人求官，通过殷世孙送马给李冲，殷世孙就收下而不说。后来找个机会借李冲这匹马，马主见李冲骑着马而自己得不到官，后来亲自陈述事情始末。李冲听说后大惊，抓住殷世孙将情况详细上奏，殷世孙被处死。他身处要职，自我勉励，不念及爱憎，都是此类。当时遵循旧制，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，高祖常称李冲为中书而不叫他的名字。文明太后去世后，高祖在居丧期间引荐李冲，接待礼遇更加优厚。等到商议礼仪律令，润饰文辞一纸，堪定轻重。高祖虽然自己动笔，没有不咨询李冲而决定的。李冲竭尽忠诚奉侍皇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出入勤劳忧心，行于颜色。即使是旧臣贵戚，没有能赶得上的，无不佩服他明断甚密而诚心归附。于是天下一致，连远方听说的都尊崇佩服。高祖也深深倚仗信任，亲近敬重更加深厚，君臣之间情谊无二。等到改设百官，开创五等爵位，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章制度，封为荥阳郡开国侯，十邑八百户拜廷卫卿。不久升任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咸阳王师。东宫建立后拜太子少傅。高祖起初依照周礼设置夫人、嫔妃之列，以李冲的女儿为夫人。诏书说，从前轩辕皇帝凌御天下，留下房屋的构造，经历三代兴起宫观的样式，但是茅草屋顶、泥土台阶昭示德性于上古，层台大厦崇尚威严于中室，实在是因为文采与质朴各是其宜，华丽与朴素礼制不同。所以周成王继承基业，在东部洛阳营建明堂，汉高祖兴起在咸阳镐京建筑未央宫，这都是为了尊严皇威，崇重帝德，难道是喜好奢侈，厌恶简朴，苟且劳民伤财吗？我朝皇运统天，协成潜力，锐意于四方，没有闲暇建制，宫室的制度颇有不妥当。太祖初奠基业，虽然粗略有规范，从此以后又多有营修改建。至于元旦庆典，万国齐聚朝廷，观光使者瞻仰有所欠缺，朕以寡德勉强继承大业，运逢休明之期，是当昌盛之运，应该遵循远大的制度建造这些宫宇。只是规划规模事情已经明确于平日，明堂太庙已在往年建成，又凭借往年的丰裕资财，趁着民情安逸，将在今年春天营改正殿。违反时令做这事感到戒惧，但北方多寒冷，事情不同于南方夏季，除非决定在春天动工，到夏天劳作，那么宏大的构造、高大的基址无法完成。成就工业、建立大事，非委托贤能不可。改革制度规模，非任用才能不能成功。尚书李冲气量学识渊博，经营规划明达深远，可兼任将作大将。司空、长乐公袁亮可与大将共同监督兴建修缮。至于拆除旧的建造新的事宜办法，修复太极殿的规制，朕当另外加以指示教授。皇帝南征，加李冲辅国大将军，统领军队一从。从都城出发到洛阳，连绵大雨不止，于是诏令六军出发。高祖穿着戎服执鞭骑马而出，群臣在马前叩头。高祖说，长驱直入的谋划庙堂已定，现在大将军前进，你们还想要说什么？李冲进言说，臣等不能在帷幄之中克敌制胜，坐镇制服四海，而让南方有窃号的首领，实在是臣等的罪过。陛下因为文教车轨没有统一，亲自劳驾圣驾，臣等确实愿意舍身尽命，效死于军旅。但自从离开都城，淫雨连绵，士兵战马疲惫困顿，前路还很遥远，水潦正厉害，而且易落境内小水尚且造成困难，何况长江浩荡，远在南境。如果准备舟船 必须停滞，军队疲惫，粮食缺乏，进退两难，连民死丧而回师，从道义上讲是合适的。高祖说，统一天下的意图前面已经详细讨论，你们正是以雨水为困难，然而天时也很可以知道，夏天既然炎热干旱，秋天所以雨水多，初冬时节必定会晴朗，等到后月十几天内，如果雨还是不停，这是天意，如果在此之后天晴，行进就没有害处。古代不伐丧是指诸侯同轨之国，不是王者统一天下的文艺。已经到达这里，怎么可以停下？李冲又进言，现在的举动天下人不愿意，只有陛下想要这样做。汉文帝说，我独自乘千里马，最终能到哪里？臣有意而没有言辞，敢以死请求。高祖大怒说，正要经营宇宙统一天下，而你们这些儒生屡次怀疑大计，抚越是有常行的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策马将要出去。于是大司马安定王元修、兼左仆射任城王元成等一起恳切哭泣劝谏。高祖于是告诉群臣说，现在兴师动众不小，动了而没有成就，怎么昭示后世？如果打算班师，无法垂名千载。朕上念元祖世代居于幽默，违背众人南迁，以享无穷的美业，难道是无心轻易遗弃陵墓土壤？今天的君子难道独有怀旧之情？应当是由于天公代行，王业必须成就的缘故。如果不南征，就应当迁都于此，定都中原，时机也到了，王公们认为如何？议论决定，不得犹豫，想要迁都的站左边，不想的站右边。安定王元修等相继站到右边。南安王元贞进言说，愚钝的人对于已成之事还看不清，明智的人在事情未萌芽之前就看出，行至德的人不与俗众议论，成大功的人不与众人谋划，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。扩大神都以延续王业，度量中原以营建帝京，周公在前面开创，陛下在后面实行，本来是合适的。而且天下最重要的莫过于皇居，人所宝贵的难道比得过身体？请上安圣体，下位名望，定都中原，停止南伐，这是臣等的心愿，苍生很庆幸。群臣都高呼万岁。高祖起初谋划南迁，恐怕众人心怀故土，于是假装大举南伐，借此稳定群情，外面名义上是南伐，实际上是迁都。旧人怀念故土，多数不愿意，内心畏惧南征，没有人敢说话，于是定都洛阳。李冲对高祖说，陛下正修周公之制，定都成周，但是营建六顷不能靠巡游等着建成，新筑城郭难以在马上完成，希望暂时返回北都，让臣下经营建造，攻城势必，然后备齐文物仪章，调和玉鸾之响，按时南迁，定鼎中原。高祖说，朕将巡省四方，至邺城稍停，春天开始回去不合适，于是没有回北方。不久以李冲为镇南将军，侍中少傅如故，唯以营建之任，改封阳平郡开国侯，十亿户数如先。皇帝南征，以李冲兼任左仆射，留守洛阳。皇帝渡过淮河，另外诏令安南大将军袁英、平南将军刘藻讨伐汉中，征召雍州、荆州、齐州三州兵6000人准备戍守南郑，攻下城池就派遣。李冲上表建祖说，秦州险要，地接羌夷，自从西施出动后，粮饷支援连续不断，加上低湖叛逆，各地奔走应命，运粮披甲至今未停，现在又预先差派戍卒选你于山外，虽然加以优附，恐怕还是惊骇，倘若最终功不克，白白扰动民情，勾结狐疑，事情或许难以预料，就按照旨意秘密下达刺史，等待军队攻克郑城，然后差遣。按臣的愚见还认为不足。
为什么呢？
西道险要，单进千里，现在想要深入戍守于绝界之外，孤据群贼之口，敌人进攻不能马上救援，粮食吃尽，无法运粮。古人说，虽然鞭子长，够不到马肚子，南郑对于我国实在是马腹，而且古人攻伐有时成降而不取，人君用兵有时安抚民众而放弃土地，况且王者的举动意在拯救百姓，一寇所守意在珍惜地方，比较二者 德行有深浅，恩惠的声音已经远播，何必急于一成？而且魏晋所覆盖九州超过八个，百姓所臣服十分之中九分，未能臣服的只有漠北与江南而已，笼络他们在近期，何必急急于今天？应该等待大开疆域，广拔诚意，多积资粮，粮食足以对抗敌人，然后治邦立将，做吞并之举。如今钟离、寿阳近在咫尺，未攻克诸城，新野一不知遥未投降，所攻克的地方舍弃而不取，所降服的地方安抚而又杀戮。东道既不能以尽力防守，西番岂能以远兵固守？如果真的要设置，臣恐怕最终会资助敌人。又如今建都中原，地皆寇境，正需大量招收死士，平定江东。轻易派遣单弱的庶族，抛弃让他们羡慕，恐怕日后举事之时，众人因为留守而恐惧，求得他们笑死，不容易获得。由此推论，不束手为上。高祖听从了他。皇帝回到都城，引见李冲等人，对他们说，本来多设置官员的原因是担心令仆昏昧懦弱，百事拖延庸塞，如果明察独断，聪慧专一，那么权势就会过于集中。如今朕虽然不算聪明，也不算是劣案，你们不算大贤，也不算大恶，暂且可以一两年内少设一些官署。高祖从邺城返回京城，在洪池上乘船，于是从容对李冲说，朕想要从这里开通水渠到洛水，南伐的时候何不从这里进入洛水，从洛水入黄河，从黄河入汴水，从汴水入清水，以至于淮河，下船作战如同开门战斗，这是军国大计。如今沟渠如果需二万人以下，六十天能够完成的，应该逐渐修建。李冲回答说，如果这样，就是士卒没有远射的劳苦，作战有加倍的能力。升任尚书仆射，仍领少傅，改封清渊县开国侯，十亿户数如前。等到太子元寻被废，李冲被免去少傅之职。高祖在清辉堂召见公卿大臣，高祖说，圣人最重要的宝物只有权位和功业，因此功业成就后就制作音乐，天下安定后就制定礼仪。如今我们迁都到天下中心，在嵩山洛水之间创建新都，虽然大的建设尚未完成，但总的纲纪法规已大致确立，只是南方还有尚未归顺的敌人，加上凶残的蛮族近在咫尺，我日夜忧虑惋惜，关键就在于此。攻取南方的计划已经决定，我实行这个谋略的意愿也已坚定。如果依照近代的做法，那么天子只需在深宫中放下帷帐；按照上古的做法，则有天子亲征，社稷绵延七百年。曹魏和西晋不去征讨，很快就灭亡了。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，而不在于征伐。现在只是出征的日期，不知道早晚。能预知事物变化的是神，我既然不是神，又怎能知道呢？但近来占卜阴阳的术士都劝我，这次出征一定能获胜。这既然是家国大事，应当由君臣各自充分发表见解，不能因为我先说了话，就造成模棱两可，退朝后却有不同意见。李冲回答说，征战的方法首先要处理人事，然后才进行占卜。如今占卜虽然吉利，但仍担心人事尚未完备。今年秋粮丰收，但有所损耗，影响正常收成。况且京师刚刚迁都，众人的产业尚未安定，再加上征战，我认为不可行，应该等到明年秋天。高祖说，仆射的话并非不对，我内心忧虑的是社稷的安危，然而敌人就在眼前，不宜自己安于现状，理当如此。仆射说，人事尚未具备，也不必这样看。我在太和十七年率领二十万大军行军不出京畿地区，这是人事上的强盛，而非天时。往年利用时机，天时确实有利，但缺少人事准备，又导致未能取胜。如果等人事准备齐全，又可能失去天时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按仆射的说法，那就永远没有征讨的道理了。我如果秋天出征不能获胜，你们三位就都交给司寇治罪，不可不尽心尽力。于是停止商议，各自退出。后来世宗被立为太子，高祖在清辉堂设宴。高祖说，皇储之所以能继承天地人三才之道，光耀七代先祖，这是亿万百姓都喜悦，天人同享太平的事，所以请你们来参加这次宴会， 以畅叙欢心之情。高祖又说，天地运行的规律有盈有虚，岂能永远太平？天道尚且如此，何况人世呢？所以有升迁有贬处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哀悼往昔，欣喜今日，实在令人深深感叹。李冲回答说，太子承继楚位，苍生都感到庆幸，只是臣先前愧为师父，未能辅佐协调，对上愧对天日，幸而陛下宽厚包容，得以参加这次宴会，既感庆幸又深觉惭愧。高祖说，我尚且不能改变他的婚媚，师父何必劳烦惭愧谢罪呢？后来尚书省对袁拔、穆泰的罪行有疑问，李冲上奏说，前任彭城镇将袁拔与穆泰一同谋逆，他的养子降寿应当按袁拔的罪行连坐。但太尉、咸阳王元喜等人认为，律文规定养子犯罪，父亲和兄弟不知情的不连坐。仔细审视律文的意思，认为养子对父亲并非天性，对兄弟并非同气，亲厚程度已有差别，所以刑罚有所降低。因此养子虽然犯罪，父兄不参与连坐。然而父兄犯罪，养子不知情，交换位置，同样情理，难道唯独养子要被处死吗？道理本不应如此。臣认为依据律文，不追究养子亲生父母的罪责，那么他就应当因养父的罪过而被连坐，这是明确的。而且律文只说父亲不因儿子连坐，没说儿子不因父亲连坐，这应当是优待尊长，严厉对待卑幼的意思。陈元喜等人认为，律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，但互文建议形成制度，在起养的情况下举出父亲的罪行，在收养的情况下看到儿子连坐，这是互相补充说明。互文使两方面都明确，儿子无罪是必然的。如果嫡系继承，养子与亲生相同，那么父子应当平等，只应明确不连坐。而且关于继养的注释说，如果有另外的规定，不适用此律。又令文说，凡是有封爵的人，如果没有亲生儿子，等到本人去世，即使有养子继承，封国也要取消，不予世袭。这是有福则轮不到自己，有罪则要参与连坐。同样的事情，相同的情理，律令的意思互相矛盾。我私下揣度律文主旨，必然不是这样。陈李冲认为，依照律例条文查考，罪行无可怀疑，根据令文推断情理，也大体相同。诏书说，仆业的意见依据律文已经很明确了，太尉等人的观点对典质来说是矫枉的。养子之所以被连坐处死，是因为他已经免除了对亲生父母的连坐，所以不能再在养父这边得到豁免。这养子独享什么福气，能长期处于法网之外？封国不让他世袭，是因为重视爵位，特别制定制度，依据天道断绝其继承，将其除去罢了，哪里是反过来用刑赏来相抵呢？从这一点看，他应当处死，但可以特别宽恕他。李冲机敏而有巧思，平城的明堂、元丘、太庙，以及洛阳新都初建时的交祀坛址、新宫殿寝室的建造，都依靠李冲。他勤勉努力，孜孜不倦，早晨处理文书不及，同时监管营造设计，案头文件堆积如山，手上拿着雕刻工具，始终不感到疲劳厌烦。然而他显贵后，极力庇护门族，增加六卿的利益，兄弟子侄都有爵位官职，一家每年的禄米价值万匹绢帛以上。凡是他的亲戚，即使又聋又痴，没有不越级提拔的。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。李冲年仅40就鬓发斑白，但容貌丰美，没有衰老的样子。李彪初入京城时，孤傲微贱，缺少援助，但他自立不凡，因为李冲喜好世人，便倾心依附。李冲也重视他的气量学问，以礼相待并接纳他，常在高祖面前举荐他，公司方面互相帮助提携。等到李彪担任中尉兼尚书，受到高祖的知遇后代，便认为不再需要依靠李冲，反而更加轻视背弃他，只在公事场合拱手行礼而已，不再有尊崇尊敬的意思。李冲对此颇为怀恨。后来高祖南征，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一起因李彪倨傲无礼将他拘禁。上奏李彪的罪状，李冲亲笔撰写，家人不知道，言辞非常激切，并因此弹劾自己。高祖看了他的奏表，叹息良久，随后说，李道固可以说是过分了，仆业也过于自满了。李冲当时震怒， 多次责备李彪前后的悖逆行为，瞪眼大喊，摔断了积案，把御史全部逮捕，他们都叩头认罪，反绑双手，李冲肆意辱骂。李冲一向性情温和，但突然暴怒，于是发病，精神恍惚，言语错乱，仍扼腕叫骂，称李彪是小人，医药无法治疗，有人认为他肝藏伤裂，十多天后去世，时年49岁。高祖在玄户为他举行哀悼，放声悲泣，不能自制。下诏说，李冲秉性真正平和，以德义立身，以治家训业，素行之道显于国家。太和初年，镇上年幼，就威以机密重任，确实能安定时务。在禅落之间逐渐升迁，朝廷选拔清明，升任端魁之首，出纳王命，公允恰当，忠诚肃静，温和明达，足以光大圣范，仁义恭敬，诚信惠爱，能够凝聚民心，可称是国家的贤才，朝廷的声望。正要晋升宠治，以表彰功勋旧臣，忽然去世，悲痛于心。既然留下秦勉应当升赏，兼之良臣素就应加褒奖，可追赠司空宫，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套，赠钱30万，布500匹，蜡300斤。有司奏请谥号为文牧，葬于富州山靠近杜玉的坟墓，这是高祖的意愿。后来车驾从邺城返回洛阳，路过李冲的坟墓，左右告诉高祖，高祖卧病望着坟墓，掩面哭泣许久。下诏说，司空文牧公品德为当时宗养，勋劳铭记振兴，不幸去世，托葬于芒岭。镇回銮经过富州山，亲自瞻仰墓地，悲悯仁德，哀痛旧臣，痛彻振兴，可派遣太牢之际，以表达朕的怀念。等到与留守京城的百官相见，都讲述李冲去世的原因，说到流泪。高祖收到刘台奏报，得知李冲病状，对右卫送便说，仆夜掌管我的中枢机要，总领朝廷政务，自身清简，受宠已久，朕因为他人民忠雅，委以台司重任，让我出境没有后顾之忧，一旦忽然有此变故，朕非常悲痛感慨，其痛惜之情如此。李冲兄弟六人为四位母亲所生，彼此多有争执怨恨，等到李冲显贵，俸禄封赏恩赐都与兄弟们共享，内外和睦。父亲去世后，他们共同生活20多年，到洛阳后才分开住宅，但更加互相友爱，长久没有隔阂，这都是李冲的德行所致。起初李冲受到宠幸时，他哥哥的儿子李韶常常面带忧色，担心导致亲父败亡。后来李冲荣名日益显赫，李韶才逐渐心安。而李冲办事明察，以职务为己任，从始至终无所回避屈服，他顺应时势，推动命运，都是这类情况。他的儿子李延石等人事迹记载在《外戚传》，使臣说燕赵之地确实多有奇事，李孝风范见识大概也远远超过常人。世祖雄猜严厉果断，崔浩已被诛杀，而李孝能够入参心腹，出掌政事，进献可行，废止不可行，不留痕迹，因此能从容任职，以功名善始善终。他的智谋气量本来就很优异吧。李安氏见识通达雅正，是当时能干的良才。李阳以豪杰俊才显达，李煜则以儒雅博学著称。李冲早年受到宠眷，入为心腹，风流实践，功业成就，确实是一时之秀。最终契合圣主，辅佐太和之政，位居首辅，身当栋梁，得则融洽家门，功勋显著王室。大概是有位的治国良臣吧。